本集节目由 Chris H 刺青工作室赞助播出。Chris AKA 星星是一位在高雄的刺青师，擅长炭笔质感的刺青风格。由于他同时也是潜水教练，因此有很多以海洋为主题的作品。Chris 认为审美是自由的，但纹身技术是必备的。每个人都可以有各种喜欢的风格，但是技术是基本功。Chris 非常重视刺青的技法，因为他认为有好的功法、好的复原和努力创作是认真工作刺青师的日常。他对自己的期待是认真对待工作，并且和客人一样珍惜每寸皮肤，希望优秀的刺青工作者能够被大家看见，就像醉癖 Crimophilia 一样持续发布优质的内容给大家。除了海洋生物，其他各类主题也都能够找 Chris 讨论。想要拥有强烈质感效果的人，各式动物、人物或是带点蒸汽朋克风味的图，欢迎到他的 Instagram 页面上参考哦。到 IG 搜寻 chris.h_islanderinc chris.h_islanderinc 就可以找到他咯。
忘记记啊，
一开始先跟大家说说这次广告的 Chris AKA 星星。我们上次回台湾的时候，我老公阿汤有去找他刺了一只海龟。那是因为阿汤他从小就被他爸妈叫 Turtle， 所以他找 Chris 设计了一只机械海龟。他的弓啊真的非常细，而且图超好看，复原后也非常的漂亮，不管是设计线条还是色彩都非常的好看，精致到不行。 Chris 还会在自己的 IG 上跟大家说明好的刺青师的条件，非常有参考价值哦。在高雄的屁孩们，如果想要找刺青师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图咯。好啦，那再来谢谢本周一次性的同内，有陈仁以及 Rachel 蔡，非常谢谢两位的同内。另外再跟大家说说风杰生意的团购一直到本周日，大家不要错过咯。其实上周日的直播就是为了跟大家推推风杰的棒棒商品和念一下留言这样，结果没想到还是不小心哭了出来。由于我的个性其实不是很爱跟人家讨牌，所以不是很喜欢在大家面前流眼泪，其实在不认识的人的面前我也很不喜欢，当下其实我觉得非常丢脸啊。非常谢谢大家安慰跟体谅，后来很多人又传讯息给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不过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流眼泪是因为觉得被了解，不是因为被给了负评，眼泪是给支持我的人，不是因为负评的关系。总之这边再谢谢大家咯。好了，那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的详细描述内容，如果对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77年9月14日，小有名气的影评人阿迪沉尸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家中。由于家里凌乱不堪，警方原本判定是抢劫后谋杀，然而一通匿名电话却改变了这一切。电话中的人声称他杀害了阿迪，警方最终逮捕了 Lingo。 然而 Lingo 却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身份，那就是他曾经在知名恐怖电影《大法师》当中嘎一脚演出。而这个案件也揭开了他原本不为人知的秘密，警方更怀疑他曾经犯下了害人的袋子谋杀案，受害者高达六人。 Lingo 为什么要杀人？他是连续杀人犯吗？我是 Olanda，你现在收听的是醉癖 Crimophilia， 每周醉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Paul Basin， 我本来要叫 Apple 的，但是因为之后会有很多个阿字辈的人， Apple 听起来又很像苹果的英文。案件还恰巧发生在纽约市 AKA Big Apple 大苹果，所以我就决定叫他 Lingo， 也就是台语的苹果。有没有一曲很多折的名字啊？那么 Lingo 他是出生于1940年8月24日，跟我们上一集的主角阿肯一样是处女座，出生地是宾州一个叫做 Lansdale 兰斯戴尔的城市。 狗爸是一名 metallurgy 冶金师。那所谓的冶金师就是从矿石或是金属当中提炼出可用金属的人。关于 Lingo 他早前和童年的资料并不多，据说他有个弟弟，在他小时候狗爸不准他在周六下午去看当天下午场的电影，而是逼他在家里听收音机播的歌剧。那这个周六下午的电影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对于当时的小孩来说，周六下午的电影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当年的活动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每个周六很多电影院都会播放一些连续剧、卡通片、西部片或是冒险片给小孩看，而且票价很便宜，因此被视为小孩和青少年的周末主要活动。很多小孩们会相约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甚至是全家一起去，成为一种周末的小型社交聚会。所以狗爸不准 Lingo 去做这件事情，等于就是扼杀了他的娱乐和社交的机会。1960年初，20岁出头的 Lingo 就跑去当兵了，并且驻兵在德国。由于驻兵德国的期间实在是太无聊了， Lingo 就开始酗酒，这也成为他一生酒瘾的开端。退伍后回家，他才暂时戒酒。1964年，Lingo 搬到纽约市居住，没多久就跟一名从事音乐工作的男子交往。虽然如此，Lingo 表示自己并非完全是同性恋。由于这段关系深受酗酒的影响，他们夜夜笙歌，每天 party。 根据 Lingo 自己的说辞，这段时间对他来说是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 红酒与玫瑰的日子。这是什么呢？我查了一下， Days of wine and roses 其实是一部1962年的美国电影，内容是讲述一对夫妻沉迷于酒精，最后陷入酗酒悲剧。这个片名其实更早源于1896年英国诗人 Ernest Dowson 的一首诗，指的是美好快乐的时光短暂且易逝，所以用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段短暂却萦绕着浪漫与欢乐的时光，但同时带有稍纵即逝甚至隐含悲剧的色彩。那这段关系的确就如 Lingo 所说的快乐，但是很快就结束了。在这之后， Lingo 就搬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个位于 Borough Park 博罗公园的区域居住，并且开始在 NYU Medical Center 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担任放射科技师，就是帮人家照 X 光的啦。跟他同事过的人表示，大家都蛮尊敬 Lingo 的，因为他在神经放射学的技术层面上比任何人都懂得多，所有同事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待人亲切，有幽默感，但是不轻浮，而且很有耐心，也非常专业。而且 Lingo 他非常的可靠，工作表现很出色。然而在五年后，1969年，狗妈中风去世了，弟弟又自杀身亡，狗爸在狗妈去世后又再婚了，可想而知，这段时期 Lingo 应该不是太好过。此时 Lingo 经常会装扮成骑重机的人 ，AKA 穿皮衣、T 恤、紧身裤，再搭上皮靴，跑去各个 backroom bars。那所谓的 backroom bars 后房酒吧，就是那种你看不出来有酒吧的地方会突然出现的酒吧，而这些酒吧的存在通常都是给同志或是特殊族群去的，所以通常要进酒吧的话必须要讲一些通关密语，或是得加入会员才能进入。第一次要进去的话，通常必须有熟门熟路的人带着进去，所以是非常隐秘的酒吧。1972年一个叫做 William Friedkin 威廉的导演，而这名导演就是导了知名的电影 The Exorcist 大法师的导演，他来到纽约大学放射科实验室的附属医院，看到 Lingo 的同事也就是一名医生操作血管摄影的过程，就决定把这个医疗程序放进大法师当中。于是他跟医生说，他希望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能够在电影里面出现，而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医生之外还有一名护士以及 Lingo 便欣然答应了。1973年初，威廉花了两个周末拍摄这个场景。 Lingo 在1977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能出现在大法师电影里面是某种报复式的成就。报复什么呢？就是报复狗爸以前周六都不让他去看电影啦。总之大家如果有看过大法师的话，就会在电影当中看到 Lingo 的演出，而那一幕其实有一点小小的血腥，不过大家都说这一幕相当的真实。然而在这之后， Lingo 的状况每况愈下，他的社交生活跌到了新低点， Lingo 便又开始酗酒，他也因此在1975年失去了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工作。 Lingo 于是开始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清洁工、安装灯具，还在一间色情电影院当收银员。除此之外，他也开始试着戒酒，参加了 AA 也就是匿名戒酒聚会，还尝试去认识一些能够和他交往的人。1977年9月14日，一名叫做 Edison Vero 阿迪的36岁影评人沉思于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公寓当中， 他是遭到殴打后再被刺死的。阿迪在一个叫做 Variety 的杂志当影视记者八年，毕业于常春藤名校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还是 Peace Corps 和平队的志工。由于我在前面的集数有提到这个和平队，这边就跟大家大致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由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在1961年成立的一个官方志工计划，参与计划的志工会被发派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做协助，通常志工会在当地待个两年左右，美国政府会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生活津贴，让他们可以在当地生活。所以参加这个计划的年轻人通常都会被视为很有国际观，而且乐于帮助他人。而阿迪在当时的同志界算是蛮知名的人物，当然跟他是记者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啦。他曾经报道过色情电影产业的爆炸性成长，因此认识了许多这个业界的演员和制片人，还经常评论异性恋和同志的色情电影。阿迪因此相当受欢迎，他的死在当时的电影界和同志界造成了蛮大的震撼。不过据说当时知道他去世的人其实并不多，主要是报章杂志报道的不多，似乎只有一家小报报道，连刊登附文都没有，很有可能跟他是同志的身份很有关系啦。70年代的社会其实还是相当保守，对同志的接受度没有那么高，就算是在纽约，大多数的人还是会认为那是他自找的。据说在当时的纽约格林威治村，每年大概都会有四起涉及男同志的性谋杀案，只是很少报纸会报道，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凶手都找得到，主要是因为很多目击者也都是男同志，他们很害怕自己的身份曝光，所以不敢出来作证。总之在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警方发现阿迪的公寓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现场还有一些打斗的痕迹，看起来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所以很有可能是阿迪自己让凶手进来的。现场还有空啤酒罐和半杯喝剩的酒杯。由于公寓被翻得乱七八糟，警方刚开始认为阿迪应该是死于抢劫意外。开始调查后，警方追踪阿迪生前的去向，他们认为阿迪经常出没在雀儿喜和 Meatpacking District 肉品加工区这两区的后房酒吧，包括 Roadhouse 路边小馆、 Ties 领带、 The Anvil 铁砧以及 Mineshaft 矿井等等酒吧。这些酒吧的主要客群都是以同志圈的 BDSM 族群为主。不过认识阿迪的人表示，阿迪其实并不大热衷于硬派皮革文化，也就是 BDSM 文化的一种啦，但是阿迪喜欢他们所展现的态度，所以还是经常光顾这些酒吧。阿迪当晚去了其中的三间，分别是领带和铁砧，最后是矿井酒吧，并且在凌晨六点左右离开了矿井。警方则认为他应该是离开的时候有带人跟他一起回家，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抢劫了他的人。不过奇怪的是，现场却没有任何贵重物品被拿走，像是一些能够在黑市贩售的电视机、录影机、打字机等等，这些小型窃盗集团很容易就能够变卖的东西都没有被拿走，所以警方会觉得这个是抢劫谋杀，其实是相当不合理的啦。接下来事情的走向跟一个在纽约 Village Voice 村之声报社当专栏作家的 Arthur Bell 阿舍相当有关，也很关键。他的专栏内容通常都会写一些和同志文化、社会议题还有犯罪案件相关的议题。谋杀案发生的八天之后，也就是1977年9月22日，阿舍接到了报社打电话跟他说，有人打了两次电话，声称自己杀害了阿迪，但是他只想跟阿舍谈，所以阿舍就跟这个人通了电话。来电的人他当下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他跟阿舍说，听好，我喜欢你的报道，也喜欢你的文笔，但是我不是什么笑诶。接着说他在戒酒三个月后，在9月14日凌晨到了某条街的一间酒吧遇见了阿迪。他当时其实并不认识阿迪，但是阿迪请他喝酒，喝了好几杯，他们两个还一起吸毒。凌晨三点他们一起去了矿井酒吧，他注意到阿迪非常的受欢迎，像是一个超级明星一样，于是他就很想跟阿迪一起回家。所以凌晨五点他们一起回到阿迪的公寓继续喝酒吸毒，在早上七点半左右打了个炮，但是没多久他就发现阿迪并不想要发展一段关系，这让他觉得很怒。阿迪对于他求爱没有回应，不只是性行为本身没有回应，他觉得连灵魂层面也没有。由于他想要一种持久的东西，一种能够超越性发展成友谊、情人甚至是婚姻关系，于是他的脑中突然就有个东西击中了他。他继续说，我当时无法理解自己做了什么，因为大多数的人对酗酒的人有偏见，那时我又需要钱，又痛恨被拒绝，而真正触发这些事情的就是被拒绝这件事情，所以我脑中有什么东西爆发了，我决定做一件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 我从厨房拿了一个很重的平底锅把阿迪打昏，接着走到厨房右边的抽屉，拿出一把刀刺进了阿迪的胸口，但是我刺得太高了，应该要往中间偏左的地方下手。杀害了阿迪之后，他从阿迪的皮夹里偷走了$57、信用卡、护照和衣服，再去酒吧买酒把自己灌醉。而当天晚上他是在某间俱乐部的澡堂度过的。听完了这个人的话之后，阿舍认为这个人感觉非常渴望跟人说话，透露了一些关键讯息后会突然退缩，好像有点想被逮捕，但是又怕自首。在讲电话的时候带着某种自夸的成分，夹杂着些许懊悔。他似乎觉得和记者谈话也许能够让他成为明星。来电者更表示，我想赎罪，但我不想自首，因为那样我就不能再执业了，我会失去执照。但是他没有说是什么执照。虽然这个人匿名，他跟阿舍其实说了蛮多的细节，包括他自己跟阿迪同岁，已婚，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还表示他太太很单纯，无法了解他是同志这件事情。阿舍在接到这通电话之后，就把手上所有的资讯都交给了警方。警方没多久就确认这个打电话给阿舍的人就是凶手，主要是因为警方从来都没有公开过盗用阿迪信用卡这个资讯。另外就是打电话的人还提到了地上有一种白色油油的物质，来电者说那个是 Crisco 起酥油。提到这个油，我就想说这跟本案到底有什么关系吗？所以就去查了一下，这个油是一种植物性的油脂，在70年代因为大家开始流行起使用植物油取代猪油，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在当时算是蛮流行的，在同志圈也很流行。是用来干嘛的？大家可以自己猜猜。不过当时警方对于同志圈的认知相当的匮乏，所以无法确认那是什么东西，因此也没有对外公开。过没多久，阿舍又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来电。阿舍在他后来发表的文章当中称他为 Mitch 米奇。这个米奇跟阿舍说，杀害阿迪的人就是 Lingo 啦。他说 Lingo 是他的朋友，在谋杀案发生的隔天就打电话给他坦诚犯案了。那米奇是怎么认识 Lingo 的呢？他是在一间医院戒毒的时候认识 Lingo 的。Lingo 当时跟他说自己是一个失业的 X 光技师，米奇表示他跟 Lingo 算是蛮熟的，也完全了解为什么 Lingo 会打电话给阿舍。因为当 Lingo 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必须去找老师挨打，他很沉迷于惩罚游戏，所以才会喜欢 SM 啊。而且 Lingo 还相当喜欢谈论自己。根据阿舍的调查，Lingo 最近曾经在一间叫做 Big Top 顶大的男性色情剧院工作，那由于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被火了。而且他的同事还说 Lingo 一点都不优雅，有一次他在剧院待位的时候注意到有一个客人把鞋子脱掉并且睡着了，于是他就把那个人的鞋子拿去办公室藏起来，故意制造那个客人的恐慌。阿舍再度将这些资料通通都交给警方，警方便于1977年9月23日逮捕了 Lingo， 并且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他。而警方逮捕 Lingo 的时候， Lingo 正醉倒在自己的公寓当中。警方问 Lingo 说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逮捕他， Lingo 于是指着村之声杂志中阿舍写的文章说，知道啊，是因为那个村子 AKA 格林威治村那个被杀的人嘛。阿舍在之后将他接到了来电写成了一篇专栏文章，并且在1977年9月26日发表在村之声当中。被捕了 Lingo 没多久就真的认罪了，而且他的自白内容几乎跟阿舍说的一模一样，警方也跟阿舍说所有的细节都符合了。 Lingo 也承认自己打过电话给阿舍，还带警方找到了阿迪失踪的护照和信用卡。 Lingo 等待审判的期间答应阿舍到监狱当中采访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阿舍不要带录音机或是相机。 Lingo 表示他从来都没有被逮捕过，并且跟阿舍抱怨他错过了某场芭蕾舞团的演出。在他酗酒最严重的时候，他每天至少得喝掉1公升的伏特加，那时他很难离开住处，因为在喝了几杯之后，刮胡子穿好衣服准备跨出门的时候，他居然已经把1公升的伏特加都喝掉了，所以根本没有力气再出门。 Lingo 进了监狱后便利用在监狱的时间戒酒，增强体力让自己恢复健康。他会运动、打牌、看电视、看卡通和电视上的棒球比赛，他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过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人待着几乎没有什么人管，还表示他希望有更多的纪律呢。阿舍于是问 Lingo 说他觉得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Lingo 非常乐观的觉得大概会是一场漫长的陪审团审判吧，会有很多人受伤，包括父母和朋友。他认为自己会被判无罪，然后他会连根拔起搬到别的地方再试着生根。听证会上 Lingo 为自己辩解说 他当时跟警方自白的时候是在喝醉的情况下，而且还是在他被告知米兰达权利之前。他更声称他并没有打电话给阿舍，虽然他这么说，警方还是允许将他的自白还有阿舍的文章当作法庭的证据。这对 Lingo 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啦。然而跟 Lingo 预设的不同，他的审判只花了四天的时间。1979年3月5日 Lingo 被判二级谋杀罪有罪，并且被判了20年到终身监禁的刑期。但是检察官当时对于这个刑期相当的不满，他表示 Lingo 曾经跟一个叫做 Richard Ryan 理查的人吹嘘自己犯下了其他的谋杀案，说他喜欢杀人，还会肢解受害人的尸体，把遗骸装进塑胶袋后丢进河里，而且这样子的案件还有六起。意思就是说 Lingo 根本就是连续杀人犯啊。讲到这个案件，我就先来跟大家说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案件是警方在逮捕 Lingo 的前两年，也就是1975年到1977年一直在调查的案件，他们称为 Back Murders 袋子谋杀案。哎，我觉得取名取得超级随便。总之，警方在纽约的哈德逊河发现了六个袋装尸体，分别是五名白人男性和一名黑人男性。这些袋子是从1975年圣诞节前后开始发现的，每三个月就会发现一个。有些袋子是被冲到纽泽西岸边，有些只是飘到当时还在的世贸中心附近。每个尸体都有相似之处，所以警方认为犯案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然而他们的身份从来都没有被确认过，警方只发现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来自于格林威治村内一个服务同志客群的店家，而且据说袋子上还印有一些文字，让警方将这起案件和纽约大学的神经科单位连接起来。而肢解这些人的凶手看起来对刀具相当的熟悉，警方因此认为凶手要么就是屠夫，要么就是有医学背景的人。好了，一讲到可能有医学背景， Lingo 就有啊。而警方逮捕 Lingo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尸体了。 Lingo 又是一名同志，所以警方就决定把 Lingo 当成袋子谋杀案的凶嫌。检察官表示， Lingo 除了跟理查说他在1977年9月14日的时候杀害了阿迪之外，还跟他说他曾经犯下其他的案件，也就是袋子谋杀案。不过除了理查的说辞之外，警方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件事。事实上，警方根本就没有对 Lingo 的指控展开任何的调查， Lingo 也否认他跟这几起谋杀案有关。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大法师导演威廉。 Lingo 入狱后，威廉曾经去监狱探视他，探视之后威廉跟媒体说， Lingo 暗示检察官曾经给了他一个认罪协议，就是要他承认袋子谋杀案是他干的话就能够给他减刑。不过这件事情并没有经过证实啦。而威廉在1980年上映了一部叫做 Cruising 虎口巡航的电影，他说这次的监狱访视成为他拍摄电影的灵感来源。这部电影虎口巡航是由年轻的 Al Pacino 所主演的，内容是在讲一名警察潜入纽约市同志圈追捕一名连环杀手的故事。不过这部电影其实改编自一本在197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而威廉其实除了访问 Lingo 之外，还亲自去了矿井等酒吧，认识了掌控这些酒吧的黑帮分子。他还将这些场景都加入了电影《虎口巡航》当中，也因此《虎口巡航》上映时其实争议非常的大，遭受到当时纽约同志社群很大的反弹，影评最终也褒贬不一。2012年威廉接受了一本杂志的访谈，表示我和《虎口巡航》里面描写的真实谋杀案之间就一点点距离。他表示他在大法师当中拍摄的医护人员那一段里面的人都是真正的医护人员，其中一个人就是 Lingo。 他在电影上映的两三年后从报纸上看到 Lingo 的照片，而照片旁的长篇报道就是在说 Lingo 涉及在纽约市中心的 SM 酒吧当中杀害了八九个人。他去监狱见了 Lingo 之后表示 Lingo 跟他说他杀了阿迪的整个过程，还说他把阿迪肢解装进袋子里之后丢进河里。威廉更说这些袋子上还印有跟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字样，这也是警方追查到 Lingo 的方式。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威廉他传达的是错误的讯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访谈其实发生在离大法师上映过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所以他的记忆可能出了一些错误，因为他其实当时还记错了 Lingo 的姓。2018年当时跟 Lingo 一起出现在大法师电影的医生叫做 Dr. Lane 接受了 Esquire 君子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 aka Lingo 是放射神经科的首席技术员，他经验最丰富也是最优秀的，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把他当成好朋友。在做放射检查的时候，虽然有放射科医生这样子的医生，但是其实背后也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援团队， 如果没有 Lingo 我根本做不来，他真的非常专业，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杀过人，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完全没有想到。另外一位跟 Lingo 共事过的医生也表示，大家都非常的震惊，他的行为举止完全看不出任何迹象，他对病人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聪明，是我们部门的资产。 Lingo 最终在2003年8月25日出狱，也就是他入狱后将近25年之后，他也在2008年11月服满缓刑。不过他之后的去向沉迷，君子杂志的一位记者想要联络 Lingo 做采访，电话不但打不通，连 email 也被弹回或是没有回应。而导演威廉在2018年接受一个播客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他听说 Lingo 最后是住在纽约上州，但是有人查到了一个跟 Lingo 同名同姓生日一样，在宾州申请了同一组社会安全码的人于2012年9月15日过世了，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个人就是 Lingo。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 Lingo 的话，那他已经离世了，享年是72岁。大家最爱但是没有续集的电视剧 Mindhunter 破案神探第二季也有 Lingo 的角色哦。大家都知道破案神探有多会找演员演这些犯人，我觉得他们找的 Lingo 也是很像啦。他在剧中也提到了袋子谋杀案，还说他们一直想把那些案子算在我头上，警察甚至跟我说如果我承认我就能透过认罪协议减刑，他们只是想说自己结案了。欢迎大家继续复习破案神探啊。其实 Lingo 的案件我觉得是真的蛮莫名的啦，而且他真的是一个蛮神秘的人，因为关于他的资料真的好难找，不知道他晚年到底去哪里又做些什么呢？突然杀人的动机真的是因为酒喝太多再加上太寂寞了吗？大家认为呢？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马文，他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背景是小时候爸爸朋友弟弟的儿子。我的天哪，好复杂。总之呢，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在我家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的人，因为他没有正职工作，从我知道开始他就是在道上混的兄弟，但单亲状态下我真的很依赖他，刮胡我几乎没有见过我妈妈，每天下课之后爸爸都会骑机车载我到朋友家里开的洋酒行赌博，而且我就会在附近找公园里的小朋友玩耍。当时洋酒行叔叔有个侄子刮胡，应该是他弟弟的儿子，也都会跟我一起玩，甚至一起写功课。那时候他国小6年级，我国小3年级，其实我有点崇拜他，独生子的我能够有每个礼拜都能见面的哥哥跟我互动非常的珍惜，刮胡遮脸偷看脸。很习惯的每个礼拜我都会到他们的透天厝二楼的房间玩乐看绘本。结果有一天这位哥哥突然问我有没有被舔过奶，刮胡对就是奶头，问我愿不愿意让他舔。我没有想很多，那时候被舔了也看了彼此的鸡鸡，那时候不大懂什么是生理反应，但感觉得出来我跟他的下体看起来都跟平常不太一样，我也听话用手跟嘴巴用了他的下体，但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几乎每次都会让他吸吮我的胸部。那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性的感觉，某一次我跟他说我觉得很无聊，也居然被他妹妹看到了，这件事才停止。其实当年的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受伤，因为我看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爸过世了，再也没有去过洋酒行，直到几年后我国中了，补习班在我们彼此住家附近，结果我去上课的时候遇到那位哥哥刮胡，大概已经高中了，他轻轻松松地问我你在这边补习啊，瞬间唤起我所有的回忆。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讨不讨厌那段记忆，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无论是对方的爸爸妈妈、洋酒行叔叔，连我爸爸都不知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段记忆像假的，但有时候我又会深深的思考，现在的我会成为一名男同性恋，会不会也是受到这件事情影响？我觉得我没有因此有任何巨大的愤怒，但在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问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是真的吗？我好像知道一个答案，但也已经联络不到这个人了，毕竟我已经33岁了。我真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把自己觉得不对劲的事情说出来，父母也都要认真看待，不然在孩子记忆里某程度想要告诉自己没发生过，但另一方面却一直在问自己真的是假的吗？这样的困惑真的在我心中好久。谢谢尤兰达让我有把这个如梦似真的记忆唤醒了，说出来也许我就会让它过去了。他最后说，我在脸书努力地说着我的家族故事，最近也希望用 Podcast 来呈现，谢谢尤兰达那么会说故事的前辈一直示范给我看， 希望我节目开始之后也能够有机会跟 Y 合作。三个爱心，谢谢你成为一个坚毅却温柔的力量陪伴着我们。白色爱心，爱你啦。非常谢谢马文的投稿，我觉得很少男性会愿意把他们小时候被性骚扰或是侵害的事情说出来，所以这篇对我来说算是意义非凡，真的非常感谢你。其实觉得自己小时候被性侵或是性骚扰，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有时候真的会怀疑真实性。我觉得啦，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护你，然后就把这种记忆压抑下来了呢？虽然你可能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如果你怀疑之后的性倾向可能跟这个有关，也许就是对你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伤害。因为其实我有认识的同志朋友，他是在跟我看了某部电影之后，我们一出电影院他就吐了，因为那部电影让他想起小时候的回忆，而那段回忆也让他猜想他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经验而成为同志的。总之非常谢谢你跟我说这个经验，我觉得如果心里有疑问，也许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寻找解答，也许可以试试看心理咨商师，我觉得有的心理咨商师很厉害，也许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另外你说你在脸书有在说你家族的故事，可以传私讯跟我说在哪边吗？我也想去看看可以吗。那另外如果你做的播客，非常非常欢迎你找我合作，我很乐意哦。再次谢谢马文的投稿，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amophilia。